本节目由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梧桐城选制作播出。收听梧桐电台，掌握理财要领。现在注册并填写邀请码1234，还可免费获得10000元体验金哦。小学弟最近听朋友在讨论上海的租房市场，说是今年租住的地方要涨价10%左右，抱怨涨了太多。从去年到今年，上海房价一直是下跌的趋势，近几个月稍有回暖，但总体并没有上涨。那为什么租金会上涨呢？不仅是朋友租住的陆家嘴板块，其他区域也基本面临着租金上涨的问题。我们换个角度，从房东角度来考虑问题，或许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一线城市动辄百万至千万的高房价，对应的是几千元的房租，其实真的很便宜。如果单靠租金来计算，根据2019年易居研究院 CRIC 各地统计局的消息，上海的租金回报率是 1.8%， 也就是说要55年才能收回成本。当然，从租房者角度看，房租几乎要占工资收入的 30%， 甚至超过一半，算得上很高了。租客和房东似乎都很有道理。那到底应该怎么看房子是不是值钱，房租是高还是低呢？刚刚提到一个概念，租金回报率，它是房屋年租金和房价之比，这是评判房价合理性和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另外也可以看房价收入比，即住房总价与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之比。一般而言，房价收入比越高，那么购房负担越重，而租金回报率越低，泡沫程度就越高。那么对于上海 1.8% 的租金回报率来看，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呢？我们先从全国来看，2019年第一季度50个典型城市的租金回报率数据显示，一线城市北京、上海都在 1.8%， 广州 1.9%， 深圳低一些只有 1.6%。 相反的，一些三四线城市则普遍要高很多，最高的是西宁和乌鲁木齐，达到 3.7%。 总的来看，三四线城市普遍高于一二线城市，武汉、西安、成都、郑州等二线城市低于 2.5%。我们计算租金回报率的意义是希望能够衡量一套房子的正常回本周期，即是说如果只靠出租，多少年可以回本。根据数据，除了上海和北京要55年才能回本外，南京需要59年，杭州需要50年，西宁和乌鲁木齐则低于30年。这样看来，仿佛西宁和乌鲁木齐的房子更具有投资价值，毕竟回本快，对吗？非也非也。一线城市的租金回报率低，主要是因为房价涨幅过快，房子本身值钱了，靠租金回本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除了国内，我们还可以从世界范围来看看租金回报率的市场情况如何。在国际上，租金回报率大概在 3% 到 5% 是合理的水平，纽约、东京大约是 5%， 伦敦是 4% 左右。在对比我国来看，北上广深全部低于 2%， 武汉等二线城市也不超过 2.5%，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房租低，而是房价过高，房租跟不上房价的涨幅，由此带动了租金回报率的不断下滑。通常而言，大城市的房价是由高收入群体决定的，而房租是由普通人决定的。房价可以水涨船高，但房租却很难一直涨。显然，无论楼市的供求关系多么紧张，房租都脱离不了就业和收入的基本面。房租的支出和买房支出是完全不同种类的支出，房租支出是实打实的现金支付，是一种消费，而买房不一样，首先它购入的是固定资产，有投资价值，其次它可以通过信贷或者抵押来预支未来的钱，当然这也促使房价越推越高。而房租由实际工资水平决定，群体工资很难快速上涨，故而房租也就难以快速上升。当房租占工资比重越高，那么房租的上涨空间就越小。对目前大城市的租房者而言，房租的确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支出了。租客和房东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那又该如何判断自己手上的房产到底值不值钱呢？如果你是房产持有方，想要卖出，那么租金回报率这个数值其实比不上房价涨幅重要。毕竟普通居民总体收入增长是缓慢的，但房价并不如此。例如广州的一套500万的房子才租5000一个月，租金回报率虽然只有 1.2%， 看起来持有这个房子有点亏，但其实几年前买入的时候房价只有180万。从这个角度讲，持有这个房子是大赚的。假如你是买方，那就更简单了， 几乎没有大城市的购房者是看重它的租金回报而买房的。如果把房子作为保值和投资的商品，它的意义更多则在于本身的升值，跟租金涨跌关系并不大。那租金回报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看呢？对楼市来说，不涨即是亏损，如果长期横盘甚至大幅下跌，就必须考虑租金回报率是否合理了。在这种情况下，房贷的利息成本、资金占用的机会成本、物业成本，甚至是未来可能的房产税成本，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业内一般认为，国内房屋持有成本在 2% 到 3% 左右，如果租金收益率过低，那么投资房产就不是一门好生意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那么今天的梧桐电台，大家是否有所收获？加入梧桐，交流投资理财的那些事儿，和我们一起边学边赚。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梧桐成选，均可下载 APP。别忘了填写邀请码1234，领取10000元理财本金。梧桐成选，诚诚恳恳做金融。